因为大家平安，很感谢主，过了这个感恩节，大家心中还有感恩的心吗？所以每天都要存着感恩的心，每天都要当作是感恩节，那才有意义，那才有意思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和怜悯，我们今天还会在哪里呢？好，前阵子我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坚忍的爱，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我也是起自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今天呢，我要再继续的讲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另外两个特质。这个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的下半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，保罗这么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第4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，但是要实行出来的话呢，却很不容易。今天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第4节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。到底什么叫做嫉妒呢？保罗说爱是不嫉妒，到底什么是嫉妒呢？有时候这个嫉妒我们不讲我们还明白，但是当有人问你什么叫嫉妒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讲不出来。那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他的表现呢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别人他的能力比我们强的时候，或者是说看到别人的资源比我们更多更丰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呢？特别反弹的情绪，特别反弹的情绪。你说牧师啊，别人会嫉妒，我是不会的。那箴言书怎么说？箴言书27章第4节，你们把它写下来哈。箴言书27章第4节 ，Proverbs chapter 27 verse 4，他说的什么呢？他说愤怒呢为残忍，怒气呢为狂澜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这节的圣经呢就很清楚的就显示出来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嫉妒的心，要看那个人，看那个程度深还是浅。我想当你看到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同事，或者这个人跟你有一点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你有怎么样的反应？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同事与同事之间常常有那种的张力，我看到他，我现在这个公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表现好像在一瞬间他就好像可以升级了，我们就心里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你看到人家成功的时候，一般的人呢可能会有三种反应，我今天不讲太多。第一种的反应呢，你会为他高兴，不是因为他今天有特别的成就你就对他特别好，不是，你会因为你觉得你看中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成就，所以呢虽然他今天成功了，但是你对他的态度呢还是一样，我相信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反应。第二种反应呢就是你会对他特别的好，以前你对他不太好，或者你跟他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很特殊的成就了，所以呢你就亲近他，你对他特别好，希望能够从跟他好的当中呢可以沾到一点的光，对不对？他好我也跟着他一起好。第三种反应呢就是有些人就会嫉妒了，你看到他有成就，心里面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，你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，对吧？你还不是靠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靠什么东西人事才有今天的成就嘛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或者你身体有一种，这哪算是成就啊， 根本都不是什么成就啊，所以你就把他的这个成就把它抹煞了，哈、哦，抹煞掉那个。所以嫉妒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情绪，是一个败坏的情绪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陷入在其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知不觉。保罗当他在讲说爱是不嫉妒的时候，是在当时他写一封信给当时他所建立的教会哥林多教会。保罗在哥林多的这个，他责备他们，他对他们说，说你们当中有纷争，有结党，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。保罗讲了很多，他归根究底呢，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在太过抬高你自己。当一个人把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会把别人怎么样贬低啊，哦，无论他的人格，他的成就各方面，就把他贬低，或者是别人高升了，他说那有什么算什么呢，哦，他心里面就很不平衡，心里面就很不舒服。后面的整个原因呢，就是嫉妒的心在作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常会跟别人比，对不对？会吗？会不会跟别人比？去看别人的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比啊，哎，他有几间房间房子，对不对？几个房间，我们就会无形当中我们会比房子谁比较多比较大。然后我们看车子的时候，哇，看谁的车子比较大比较舒服。那我们就比什么，甚至后来比成就啊，比学位啊，你看我的学位，我的是在 MIT 的，我是 Harvard 的，你是 Yale 的，什么等等的，这些我们就比成就，比 学位，我们比外貌，我们就跟一只常常都处在一个的阶段里面呢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常常跟人家比较，就是甚至我们比跟比那个妻子哈，哇，哦，谁的妻子比较漂亮，就是比较会煮哦，会比较会烹饪啊，这个我们就会这样无形当中。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人比人就怎么样啊，你比不起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在那边哇，还是气你自己啊，赛事不出席也是气到自己晕倒啊，常常都晕倒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里面，他讲的这个比喻，他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说教导我们少跟别人比较。其中一个教导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耶稣在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当中，耶稣说有个园主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在同一天里面，在一天里面呢，他呢就在不同的时段，他就邀请了不同的人进入到他的园子来工作，然后每一个进来的人呢，园主很聪明哦，你们要学哈，哦。这个园主他就跟这些工人呢，就先讲好，好，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重复，一天的工资是多少呢？一钱银子哦，对不对？一天的工资哦，是一钱银子，这句话也讲得很清楚，在美国哈，哦，这个工资要讲得很清楚哦，要不厌其烦的在讲哈，哦。所以这个园主实在是很聪明哈，他先从后来的人哈一直讲，所以在这个，因为他分四批啊，他先后请了四批的人工人进入到园子里面来工作哈，然后一天这个工作做完了，然后主人就开始发工资了，然后他先从后来的人哈发工资，从后来的人开始发工资，来了一个小时发了，来了三个小时发了，来了，然后一直发到那些。清早，哦，就到这个葡萄园来工作的人就分了给他们，啊，他们就来了。马太福音二十章实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他们以为呢必要多得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从早做到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谁知也是各得一钱，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哦。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呢？他就比较了，对不对？就比较了，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，那些人做一小时三小时你都给他们同样的工资就埋怨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里面服侍，哦，不要跟人家比啊，好，真的不要跟人家比。跟别人比较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数算别人的恩典，不是数算自己的恩典。什么叫做数算别人的恩典啊？有的时候我们数算，哎，他有这个，他有那个，哎，他这个也行，那个也行， 你越数的时候越多，你就心里面就怎么样？嫉妒啊，你的眼睛就红啊，哦，眼睛就特别红，在圣经里面讲的，眼睛就红了起来了。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呢，叫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。第二个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教我们说，马太福音20章13节，20章13节讲什么呢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很重要哦，亏负。你我讲定了，我们事先已经讲定了，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人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啊，这个重点了，我愿意的。然后呢，我的东西呢，难道不可随着我的意思用吗？因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段圣经讲什么？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了，这个原主呢，他有主权，他有主权，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呢给恩典。这个你不配得的哈、哦，你在做了一小时，我照样给一天你工资。这个原主有这样的权利吗？有吗？有。这个原主他有主权，他可以随意分配他的资源给他觉得应该得的那些人，所以这样子做呢，会引起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看到原主呢，他并没有亏负那些先来的工人，讲好一钱就是一钱，然后他也给了他们。如果这个原主给他们半钱，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原主没有亏负他们，对不对？原主没有亏负，很公平的就给他们应得的工资，给了他们。好，只不过这个原主呢，后来给那个后来的人比较有恩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也应该给他们同样的工资，这就引起他们这些第一批来的人红了眼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上帝哦，他是不亏负人的。你早点来这个教会，你早点加入这个教会，你想同时享受到神的恩典。你迟一点加入这个教会，上帝的恩典还会不向你伸展吗？不会的。所以这个你加入，早加入跟迟加入，你找这个教会来，你早进迟进入这个教会来，上帝都怎么样？都很欢迎你，教会也是很欢迎你。然后上帝不会亏负人，但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呢，给人才干。这个人他愿意侍奉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。保罗说的，这个人他恩赐不多，但是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多做，但是我不足，我不够。”上帝就会怎么样？随着他的意思加给你原本没有的才干。不但可能没有才干，可能你觉得你恩典不够，或者是说你的资源不好，不够多。上帝说：“好，你为了上帝的国，我愿意加给你，没有的又加给你。”好，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。如果我们承认上帝他有主权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在你的信仰的里头，你就不会跟别人比较，你也不会怎么样有那个嫉妒的心在你里面一直不断的成为你的捆绑，成为你的苦毒。那我们反而呢，我们会感谢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今天我拥有那么多，这个是你给我的，我感谢你，我欣然的接受，因为我本来是什么呢？一无所有的，但是呢，你却愿意给我那么多，丰丰富富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要再跟人家怎么样比较，我也不会再有这个嫉妒的心在我里面。所以你不要说别人有5000，我只有1000，我就眼红了。其实你不需要眼红的，因为多给你哈、哦，就要跟你多取。上帝如果给你多的话哈、哦。有朝一日、哦、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呢，他要跟你多取啊，给你5000，他是 expect 你什么？给回他5000啊。所以其实人没有那么多的才干啊，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呢也没有那么多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哦哇那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，你没有看到他哦，你看我好，我也看你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也好，我也好。其实进入到那个人的生活里面呢，你才发现到原来他的十字架哦。比你更重， 所以我们都看人的表面，看这个人很成功，但是没有发现到在他的生活里面，他所要付出的其实呢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够担负起的。好，我们讲回来，上帝既然给你，你就要好好的去使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胸，有汪洋的这个海量，这样你就可以接纳别人，接纳异己。然后怎样才能够让我们一个宽广的心呢？保罗说，你必须要有爱，心中有爱，对人有爱。当你对人有爱的时候呢，爱就能够扩大我们的心胸。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他心中是没有爱的，一个小气的人心中是没有爱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你心胸狭窄，你是气量小的人，你更要求主的爱充满你，让你的心胸越加扩大。心胸越扩大的时候，他办的事情呢就越大，神的责任交付的就越多。这个就是神透过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你要有爱，爱能够拉大我们的心胸，爱使到我们不嫉妒别人，爱使到我们有个宽大的心。你爱人不是单单在爱自己家的人，你不只是爱自己的太太，你不单是爱自己的儿女，你也要怎么样把这种爱哈、哦、要延伸出去。耶稣给我们的爱呢，不是一种自私的爱，只是爱我们的家人。耶稣有人问耶稣说：“哎，你的妈妈、你的母亲、弟兄姐妹来了，对不对？”耶稣问一句话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耶稣就他以一个很宽广的心哦，耶稣不是不爱他的妈妈。耶稣也不是不爱他自己的弟弟妹妹们，不是。耶稣他觉得说，这个爱呢，他从天上所带来的爱呢，不是局限在家庭的爱，他的爱呢也扩展到什么呢？教会。教会是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也要有爱。甚至呢，上帝要我们把这个爱呢，从家，从你的耶路撒冷，然后到怎么呢？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。而撒玛利亚这个字跟犹太人是怎么样？世仇啊。但是耶稣要他们怎么样？要把福音传给你的仇敌啊，你要把你的爱呢吗？你的爱是有这个国度观的，你的爱不是很狭窄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。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爱呢，一个宽广的心呢，扩展到一个什么？好像有上帝的国度，有这个心怀普世的这种心胸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有别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他被主使用，被主好好的来使用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当作是他是我们的同工，他是我们的队友，他是我们的怎么样一起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一起征战的伙伴，他不是我们的敌人。真正敌人，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撒旦、哦、是那个控诉者，是那个受谎人之父，那个他是魔鬼。魔鬼呢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亲近他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敌人。所以为着国度的缘故，我们为着我们的弟兄，或者为着我们的姐妹，他的成就，我们要感到欢喜快乐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种宽大的心胸的爱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接纳别人，我们要学习接纳别人的成就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想了很久哈。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这么说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所做的事，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知道他在这个地面上，他要完成他的工作，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当他要把他的工作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，他要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棒子呢，交给他的门徒啊。然后把这个福音的棒子交给门徒的时候呢，耶稣并没有嫉妒他们、哦、耶稣并没有嫉妒他们，耶稣反而怎么样，巴不得他的门徒呢能够做比他更伟大的事，更能够带更多的人呢怎么样来信靠上帝，带更多的人呢加入这个教会，然后带把这个福音呢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你看耶稣他在一生当中呢，他只在怎么样，在巴勒斯坦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在那边牧养啊，在那边教导啊，在那边行神迹啊，在那边做医治的工作啊。但是他希望他的门徒不是要局限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 犹大全地也要去，对不对？撒玛利亚也要去，然后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耶稣他的榜样呢，给他的门徒立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典范，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事情。然后保罗说到另外一个爱的特质呢，就是爱呢是不自夸不张狂。不自夸，这个自夸跟这个张狂呢，我把这两个把它包含在骄傲这个字的里面，因为骄傲可以包含这两个含义在里面。什么叫做自夸啊？什么叫做自夸？自夸是什么呢？有人说自夸就是说你里面没有的，但是你自己吹牛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吹自擂啊，打锣鼓乒乒乓乓，哦，说我什么都有啊，你里面没有啊，你告诉别人说我什么都有，这个叫做自夸。那张狂呢？张狂是你里面有，哦，你里面有，哇，的的确确有哦，里面有分量哦，里面有这个重量哦，内涵哦，但是就是怎么样，你拿出来给人家看，自我炫耀，这叫做张狂，狂傲的不得了，哦，嚣张的不得了。那保罗说，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呢很高抬自己的知识，他们轻看十字架的道理，他们把它看作是愚拙的，但是上帝呢却把十字架的道理呢当作是救人的什么呢？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些相信的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责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呢，给我们看到，那保罗非常的担心这个教会会继续的发生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看起来是只有两封书信，其实还有另外多两封书信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。这个是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去探讨，哦，因为他们从这两封书信里面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，说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在另外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，但是没有在这两个书信里面交代。所以呢，简单的一句话来说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它的意思就是说爱就是不骄傲，哦，很清楚，爱就是不骄傲。然后 C.S. Lewis 这个英国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文学家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骄傲就是我们属灵的什么癌症，原症还是癌症，你们用 cancer 哈，proud is the cancer of your spiritual life， 就是它是你的什么？它就是你的 cancer， 就是说它能够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爱心呢怎么样夺去，把我们那种爱心把它夺去。那你如果心里面骄傲的话呢，你里面就没有爱心。骄傲跟爱心呢是不能相并存的。他说我们千万不要，史耶斯路易说，以三样事情来夸耀我们自己。你不要夸耀说你是什么种族，你不要夸耀自己的什么呢，你的样貌，你也不要夸耀自己的地位。他说三个， your face 你的脸， your place 你的地位，还有呢你的 race。 他说这三种的都不可以拿来夸耀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以为我们生作某一种的种族，我们就高人一等。在美国这叫做什么呢？种族歧视。那不单是我们这个族类会有，每一个民族都有，会有这种的趋势。然后有些人以为自己的样貌呢长得比别人漂亮一点呢，就看不起那些样貌不起眼的人。有些人呢就觉得自己身在地位很高的人呢，就看不起看清下面的人。这是他们有的拿得出来夸耀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呢在哥林多的教会就产生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分裂，很多的纷争，教会就乱了。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去施行这个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的？要怎么样去施行呢？第一呢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谦虚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你只有当你有谦虚，你才能够施行真爱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新造的人要怎么样呢？他的表现就是凡事谦虚，然后呢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。谦虚跟爱心呢是连在一起的，
凡事谦虚，然后你就会有爱心，彼此宽容。
当我们谦虚的时候呢，你自然会以爱心去宽容别人。你知道为什么一个骄傲的人，他很多时候呢，看到的是别人的错处，而看不到自己的错处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骄傲的人为什么他只看到别人的错，没有看到自己的错呢？因为他只看到自己的好处，没有看到别人的好处。这个是问题的所在，所以呢，他就会骄傲，所以他就会经常怎么样讲你的不是，因为看到自己的，看到你的不好嘛，所以他就讲你的不是，所以讲你的错。主耶稣就讲，主耶稣对这样的人哈，他就用一句话顶过去，于是说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看到你弟兄眼中的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那刺是很小根的刺嘛，对不对？梁木够大。你只看到弟兄的一个小刺，你就在那边跳起来，但是你没看到原来你这个是什么，是一个什么，你的错啊，你的问题啊，你的毛病啊，是什么，好像木那么大。所以耶稣就在这边把他带出这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呢？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我们自己的 blind spot, 看不到我们的不是呢？为什么呢？骄傲使到我们蒙蔽，骄傲使到我们自我蒙蔽，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，是一个愿意放下自我的，是愿意放下自我的，而且愿意彼此的体恤，这样才有办法实行这种真实的爱。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到别人以及别人的需要、别人的好处、别人的优点、别人的长处，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才会体谅别人，他们有需要我们去满足他，他们有这个问题我们去鼓励他，我们去帮助他。然后就好像我戴的这个副眼镜、哦、透过这个眼镜我就能够很清楚的、哦、更加清楚的看到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眼镜的好处。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眼镜呢，把它外面这一边把它涂黑了，涂黑了，然后就怎么样了？就变成怎么样了？我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看不到你们了，我就看到谁？我就看到我自己啊！这个眼镜就变成镜子了。那我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我的眼睛在看我自己啊！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我们把自己蒙蔽了，只能够看到的是我们自己，我最好，我最美，我是最高的。我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自己哈，那我没有想到说，所以我们就当我们凡事谦卑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我哈，直到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看到对方的需要。第二呢，还有呢，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要炫耀我们在别人身上所做的事，爱是谦虚，爱是谦虚。你不要跟人家说，常常跟人家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你身上啊，不知道投资了多少心血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那今天你竟然这样子对待我啊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我们就会问说，当你在夸耀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好事的时候呢，这就不是爱了。你所给的这个爱呢，就变成一种有条件的交易了。你的那个爱呢，里面呢就有自我的成分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种当你有这种自我的爱的时候呢，这个爱里面就不再单纯了，这个爱呢就有不纯正的动机了，那就不是真爱了。弟兄姐妹，爱是什么？爱是我坐在你身上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坐在你的身上，什么样的好事我不要在别人面前来自夸来张狂。爱是不吹牛的， 爱是不是敲锣打鼓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做了一件好事，一件小小的好事敲锣打鼓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做什么事了吗？爱不是这样的，爱是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呢，就默默地做。上帝看重你那默默的善行，上帝就祝福你了。你所做的就是爱。保罗在罗马书13:8说，凡事都不亏负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一个心中有真爱的人呢，他会觉得自己呢做得还不够好，他会常常觉得很亏欠，虽然做很好了，他还觉得做得不够好。所以当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？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说，教会里面真正缺乏的呢就是爱。爱能够使到我们愿意从高处走下来，爱使到我们能够从高处走下来。我们常听过一些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，我举一个比方说，一个等着要继承王位的王子呢，会说爱上这个穷苦家的这个女子呢，连王位都不要了。在日本有嘛，对不对？有些王子啊，他们可以登基啊，可以什么，然后还有英国也有啊，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实在的例子呢。然后因为他这样呢，按照他们的这个王家的规矩呢，他这样子做呢，他娶一个平民的百姓呢，或者是娶一个穷家的妇女呢，他就跟王家跟这个国王的关系呢就跟他断绝，所以呢他就没有继承王位的这种的权利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？因着爱，因着爱他愿意放下王位，因着爱呢他愿意从王位的上面呢走下来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对人有爱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问，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不会问说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有爱的人呢，虽然我们不敢，我们都没有讲这个字啊，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说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呢，他不会讲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意思是说，凭着我这样的身份，我也要替你做这个事情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如果一个真正心中有爱的人，他也不会问说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竟然敢要求我替你做这个事情，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呀？有爱呢，就能够把人从高处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跟你的孩子讲话的时候，你是这样跟他讲话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跟你的孩子讲话是这样，还是你跟那个小朋友讲话的时候，你是这样子讲吗？不是嘛？我们都蹲下来，对不对？会吗？还不够谦卑，不要蹲下来，因为这样子蹲下来，你跟你孩子讲话呢，就觉得怎么样？你们站在同一个怎么样水平上啊？你会让他感觉到你是真正的跟他同在的一个人呐、啊，你会感觉到他是被尊重的一个人呐、啊，他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可亲近的人呐、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有爱呢就会扶救卑微的人。有爱就会怎么样呢？放下自己的身份，扶救卑微的人。你里面有爱，你就会有谦卑。但是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但是这句话千万不可以讲出来哦。你有爱，你就有谦卑，这句话是不可以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当你一讲出来的话，这个就不是爱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就告诉这个人说，你就谦卑你自己下来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扶救你这个卑微的人呐、啊。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谦卑了。谦卑就好像泥鳅，你知道鳅鱼吗？那个滑滑的，然后泥鳅游来的时候，或者鳅鱼来的，你说哎，我就抓到了。你在讲说我在抓到的时候呢，那嘘，那个泥鳅就怎么样，就游走了，就跑了。当你以为你已经得到谦卑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谦卑了。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什么呢？耶稣从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真神的那个地方， 我们要庆祝圣诞节了，对不对？常常讲了一句话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。耶稣从至高之处最高的地方来到这个地面上，耶稣的道成肉身呢，就是一个最好谦卑的爱。耶稣有一次他拿起那个什么呢，一条手巾束上腰，就为门徒洗脚，对不对？他为门徒洗脚，一个一个帮他们洗，洗完以后呢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为你们留下榜样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然后呢，就在同一章里面34、35节，他说什么呢？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叫你们怎么样，彼此相爱。耶稣做完这些事，耶稣不是讲嘛，耶稣先做了，做了然后再讲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耶稣怎么样爱他们呢？主耶稣刚刚用这个谦卑的服侍的爱呢来爱他们，主耶稣就是这样接纳他们。所以呢，耶稣要他们以这样一个谦卑的服侍的爱呢来彼此服侍。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应这个教会任何一间教会都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在外面是没有讲爱的。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国家，外面不讲爱的，很多人在外面找不到爱，他们到教会来里面找爱。如果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够提供给他们上帝的爱，教会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这里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，我们应该充满主给我们的爱，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让主的爱来充满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整个感觉、整个气氛、整个团契、整个敬拜、整个赞美、整个祷告会、整个的、哦、就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给人一进来的时候就深深的被吸引啊，外面怎么样乱，但是来到这里他们感觉到这个是他们的什么避风港，他们觉得在这里呢能够找到被接纳、被了解、被尊重、被爱护，他们要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教会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如果骄傲嫉妒的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爱去征服，爱能够征服败坏的情绪。求上帝呢给我们有耶稣的榜样，我们学习他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我不是当我在分享这一篇的时候，我在勉励我自己，我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榜样呢？我们要学习他，不断的学习，求上帝呢给我们一个从天上来的力量，是事件这个真来。我们祷告。谢谢恩主，有你的话给我们的提醒，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有主爱的心，既爱那些地位比我们卑微的人，也爱那些地位比我们高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宽广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你国度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神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力量，晓得怎么样用主你的爱，用主你自己的谦卑，在我们当中彼此来服侍，来彼此建立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福，能够得到神你自己格外施恩典祝福的教会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